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荣耀好像那个光一样，透过你的教会好像灯一样，能够照亮这个地。我们不是光，你才是光，但是我们是一个可以为你发光的灯。哦主，因为愿意这个灯是擦亮的，这个灯是装满油的，好叫你可以透过你的教会，哦，将那属天的光带进来，把那真正的盼望带进来，把真正人生的目标方向意义带下来，好叫地上人不在黑暗里面打转，好让地上的人不在那似是而非的当中来寻找。主啊，你是光，因为你说你就是真理，真理发出的时候，好像光照明的时候，人的眼睛就要被打开，人的心就要被吸引。也许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方向，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啊，继续恩待我们，继续恩待你自己的教会。主啊，好在后面的日子当中，主啊，让这个教会真是成为一个灯。哦，让我们不是放在山底下，是放在山的上头。哦，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面。好叫我们这个人在家中照亮我们的家，好叫我们在社区照亮我们的社区，甚至在职场当中，我们可以照亮我们的职场。哦，怜悯我们，带领我们向前，继续的主啊，不仅你用的话来装备我们，主用的话也来安慰来鼓励，主啊用的话来差派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啊，第十五章。OK， 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在第十五章啊，因为这章啊是真是蛮重要的。OK， 借着十五章，我们看见啊整个。福音是怎么透过教会或是透过他的子民怎么带出去，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遇见很多的所谓传福音时候的一些的拦阻或是一些的困难，不过倒过来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啊，这个拦阻不光是只从外面来的，其实我们里面就有很多的拦阻，甚至有时候我觉得里面这个征战可能比外面那个征战还大啊。坦白说很多征战是先从里面开始，从一些的叫做啊，这个坚持守律法的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啊，在里面产生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外面的这个拦阻攻击还没来到手，里面就已经在产生这样一个的拦阻。那当然是呢，我们也发现福音是不能够被拦阻，不能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福音都被传出去，所以再带出一群的人。为什么福音能够这样的在这么困难当中能够走出去？这边有一群人叫做被神差派的人，这群人很清楚他的意向是什么，他的呼召是什么，很清楚知道神的同在给他们带来什么。当然神的同在不是为了吃喝玩乐，神的同在也不是为一些特别的属灵的经验，包括神从神的能力啦、神的智慧啦、神的资源啦啊，这给你的时候是因为你知道神给你这么多是为了让你能够完成神给你的呼召，给你的这个所谓的使命啊。刚才弟兄问到啊，什么叫做使徒性的祷告啊？坦白说这很难回答，因为每个人很喜欢都用使徒性啊。我们说我们教会是使徒性的教会，那然后有那个教会说他是使徒性的教会，那很明显我们的教会的架构啊、形式啊、这个策略啊，我们都很不一样。那什么叫使徒性？那有个叫使徒性的讲道。OK， 我常讲说，对我讲使徒性讲道，我最喜欢还是回到啊保罗的讲道，回到这个彼得讲道，因为他们讲就是使徒性的讲道。 OK， 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就比较准确，比较清楚解释。那我有碰到有一个传道人呢、国外的，他一直说啊，他整个教会是先知型的教会，因为他本身就先知，他带整个教会。不过他在外面跟人家讲的时候，他是使徒性的教会。不过最后我想他做蛮大的调整，他认为只是先知这一块不能够叫做使徒性的教会啊，先知这一块啊要五重在一起才叫使徒。这看你可看，但是不可否认的，再回到啊过去我们谈使徒这个字，最简单的意思就差派的意思。使徒这个字就差派，你差派别人或是你被差派，所以啊这个使徒就那差派呢，就是这个文字就叫做差派。那在差派底下回到圣经用到这个字的时候，那就带出两个，我已经提了很多次。你被差派的时候，你为什么被差派？意思说你要完成什么的使命 ？OK， 这是你要完成的是什么的使命？差派你的人要你去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那第二个很重要是什么？是什么原因？或者你为什么有把握你可以接受这个差派？你有资源吗？你有智慧吗？你有能力吗？从属灵的角度，你有权柄吗？所以呢，当你讲到差派的时候，不仅要知道神差派你做什么，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是什么。如果神差派你，让你成为一个先知，到各地去见，就把神的心意在这个国家能够讲得清楚，那你需要有先知这份的能力啊。如果是牧养的，你有能力怎么去牧养这群人，你的耐性，你的爱心等等，包括你的智慧，因为你牧养先知讲完就可以走了，不能对哪一个人讲，只要把神的信讲得清楚，讲得准确。但是牧人呢，你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怎么让他们能够所谓的得满足、得饱足，他们能够健康，这是一个很大不同的做法。坦白说是很大不同的个性，用一些更总属于讲是很大不同的呼召。你没这个能力你怎么做得来呢？所以你要发现呢，这样讲到使徒的时候，原来我们所受造的就是要被差派，要差遣，要所以整本圣经啊，从旧约到新约啊，把这几个重点呢，把它放在一起多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整本圣经没有讲得太玄，太玄呢是我们人把它搞得很玄。所以当我去啊负责选一些课的时候，我只在那边待几个月而已。所以有位教授我还喜欢 Chuck Craft， 他最喜欢讲的什么叫做神学教授？神学教授就是把大家不需要懂的把它搞懂。这有很矛盾的，不需要懂的要你们懂。所以呢到最后你懂还是不懂，所以神学就带出一些的派来。赞成在前被提的，在中被提的，或者在前被提的，前千禧年，就找出很多派来。所以我们的神人是赞成这个派的，是这个 school， 是这样一个 camp。我们是时代主义的，我们不是时代主义的，我们是灵恩的，我们不是灵恩的。那这些是什么？是因为人把神的事情弄很。其实对我来讲，我越读圣经，我就越发现很适合我，因为我是头脑简单的人。所以呢，阅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简单，神讲的就那几样事情，不过你需要多反复思想，就是不过你需要不断的稍微去了解，去了解。那当时从一个同一个点你多去读的时候，你突然明天又比今天懂得多一点，意思说更深一点。所以有没有听过主耶稣用个比喻啊？就是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啊，讲完以后最后一段是讲好像盖房子一样，有人是盖在沙土上，有人是盖在磐石上，有没有听过这个？这句话到底讲什么东西？因为登山宝训基本上是宝训，意思说呢，这是我们给的名字，意思说这是主耶稣很重要一个教导，一个训导。整个训导当中很重要的是讲一件事情，你懂不懂？更重要的事情是你懂了以后有没有去做。有人那边念经文是说，有人盖屋子盖在沙土上，有人盖在这个磐石上。会盖房子没有一个人笨到一个程度盖在沙土上，没一个人笨到那个程度。 就是你钱多得不得了，反正盖完以后，甚至你去沙滩，只有小孩子才做这种盖个什么城堡，因为那个浪来的时候就吹走。你花功夫不会盖一个早上，当然你显命是艺术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一说没有一个人去选一个沙的去盖房子，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这群人都干，比如说这条和平东路，这条是空的，所以我们刚好这群人在这里，每个人呢买了一个 lot， 买一块地，我们就来盖好了，就一起来盖。你在我旁边，我盖。我发现呢，盖盖以后挖地，挖以后，但是上面都沙了，都不是松的泥巴，就是泥土都是沙。挖以后，我突然发现我已经挖了三尺了，够深了。我就开始盖房子，可能你比我再聪明一点，三尺不够哎，可能要挖的比较多一点，要挖到更深一点，六尺七尺，那你说够了，不过旁边人还在挖，还没盖，还在挖，挖到什么？挖到原来碰到沙底下的什么磐石，他才盖。这讲什么？花功夫啊。不是说你有个知识，哎呀，我已经三尺，一般来讲三尺就够，因为你盖一层嘛，三尺就够。你盖，比如说盖两层，你要六尺，比如说你，这都科学，这都技术。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除了这些所谓的科学，还有一个叫做老的经验。你不碰到磐石的话，你就盖，你迟早会出毛病。所以你要挖，有时候还碰到磐石，还不到磐石，还在磐石里面再挖一挖。那个越来越难挖了，可能你的房子半年就盖好，我的房子半年以后一年还没盖呢，因为我还在挖。那你说好笨呢、啊？你怎么这么笨？照着你早盖的就可以住了，早盖的就可以卖了。但是我说我要盖个房子，可以存很久很久。所以我讲这些的东西，只是要跟大家讲，神的话，我绝对不反对。今天我觉得在看到在教会上有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但我觉得是一个也让我有点点的我不能够用挂虑这个字，这个杞人忧天是不是这样说，我也记不太得是不是这样说。我觉得在台湾很多就是很追求看很多的属灵的书，新的书出来一定看。所以甚至不前那上个礼拜有一个两个牧有一个牧者跟一个核心同工来跟我说，就像我们还没有谈他要来跟我谈的问题，只是在问，哎，牧师，你对于这样的讲法怎么样？你看法怎么样？那他真的也看了不少东西，我想，因为在我了解你，不过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么多，看得这么的广，你看得够深吗？当你读到作者写一本书，讲到他讲一段事情，然后又引用一些经文，你能够分辨他引用的那些经文是跟他讲的是吻合的吗？如果他讲一个的他的道理，然后讲一个见证，然后讲一个道理，道理完再补一些圣经的话，你认为他讲的很完全？你看这个见证出来了。哦，事实是这样啦、啊，然后再讲一个道理啦、啊，他讲的解释这个，然后最后再补一节经文，再加一讲，你觉得他整个的教导是很完整的？希望是，但是常常有人我看一些书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心中有蛮大的疑惑，因为那节的经文跟他所要讲的事情，我觉得够不上，因为那个经文讲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昨天我讲了。多少人跟我讲，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了。不过多少现在呢？那时候台湾很流行啊，这个我回来的时候，好几样事情是不是流行啊？是很在努力的，叫做敬拜赞美。所以每个人都用那经文，我们要把大卫倒塌的帐幕建立起来。我听不懂，这跟敬拜什么关系？不过每个人都问这个嘞。原来发现，原来这样讲是从国外来的，原来这样讲，甚至是从以色列从哪边来的？或是从国外来，我先不要讲哪里了，太敏感了，好像我在责备人家什么，好像我在反对什么，我没有责备，不要把赞美敬拜赞美把它带起来吗？大家真实敬拜赞当然要了， 不过你问我说，你要这是神说的，我也同意，因为神正希望敬拜赞美用心灵和诚实敬拜。那但是如果说神说，然后就引用一段经文，用阿摩斯书或者用，这样讲就很困难，因为神说没有错，但是神不是这样说，可以听得懂吗？神说，但是神不是这样说。那感谢主，现在已经我现在比较少听到，或者我们已经很久没听到。我们要恢复这个敬拜，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因为那个跟倒塌的帐幕跟敬拜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你要不要去讲这个道，恢复敬拜帐？当然要啊，心灵和诚实敬拜就很好了。你在旧约嘛，坦白说，如果你不知道敬拜的话，你不知道祷告，找诗篇你就知道怎么敬拜，那就这样来。所以我要说的在这里，就是所以回过头来哈，把这个题目，过去这差不多这两个礼拜一个多礼拜，我们都在谈教会的合一，到了这个第十五章，教会已经演变了，发展了这个所谓的，有人说这差不多是教会成立以后，大概差不多十年以后，看解经看怎么看，有人说十几年看怎么，所以教会已经走了一段路，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还是要所谓的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所谓的比较清楚的解决。纵然是讲，请问十五章以后教会合一的问题就没有吗？就教会不合一的已经不再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你读到后面还是这样，你读到保罗的书信也是这样。所以怪不得主耶稣离开世界，在他钉十字架以前向父求一件事情，只求一件事，合一。而且那个合一不是统一，合一不是外面，他说要合一，好像让他们能够合一，好像耶稣说，好像我跟父你合一一样，不是外面的合一而已，而是要生命里面的合一。合一到程度也不是里面的合一，乃是甚至到个程度他们的思想的意念都一样。OK， 又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圣父、圣子、圣灵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的神性是一模一样，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他们的个性是不一样，否则就不需要分圣父、圣子、圣灵。如果一模一样，分这个干，他们的神性是一模一样，都是神，但他们的个性是不一样。所以有 three person in one， 这三个人，三位一体，这三位，基本上那个字叫 three person in one， 因为他们每个都有他的 personality， 但是奇妙的，奇妙到一个程度，没有人可以思想，这么三位能够成为一位，他们的神性是一起，他们的地位是一样，最后他们的共同的想法，用特别强调。共同的想法是一模一样，他们的共同的想法就是要把祝福带给他所创造，带给他用爱来创造的这个一切，绝对包括人在内，以至于简单到程度，那个麻雀它不种不收，神会让它不会饿死，在它有生之年，或许还没有犯罪以前，人类还没有犯罪以前，这个花不直不访，他让他漂亮到程度，比所罗门王穿得更漂亮。哇！如果你把这个用耶稣的父啊，我祷告求你帮助他们合一，好像我跟你一样。然后你不要看我们了，要回过看圣子跟圣父是怎么样合一。就刚刚我简单的稍微描述一下，你会惊讶到程度。何等的美，你也会惊讶到程度，谁做得来，谁做得来，但是这是神的心意，特别我要说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所以我认为不合意不仅不让神不能够荣耀神，我相信是神最难过一件事情，但是神也说我不要你们统一， 不要两个为了就两个都变成相遇相怨相怨，然后一个凶一个不凶，然后就算算了，不要吵不要吵，然后最后说为什么你不讲，你看真的我做牧师或者你在教会或者你的服侍者啊，那个人怨了半天以后你就跟他说为什么你不跟他讲，哎呀要合一了不要讲了，一说有问题就闭眼睛了就过去了，塞个耳朵就不要听了，这叫合一吗？我也不认为神喜欢这样的合一。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啊，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在这个生命当中是否这个生命是否是纯正的一个，第二个这生命是否是老练，这是另外一个，甚至这个生命的老练，所以我昨天提了几样事情，真的我第一个我要 recognize 我们的不同，我们的 differences 在哪里，我要承认我要认出你我的不同的。第二个我需要学习的，第一个我要认出你的不同已经不简单了，因为很多人需要，好像有人说一个人呢、啊，你要好像剥洋葱一样，剥到最后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人。所以有时候你第一次碰面还不知道他什么，你跟他进来跟你一起同工了一个月还不知道什么人，啊，一年以后大概你就比较清楚知道他什么人。哦，花好多时间呢、啊，这要学习啊。但是你经验多一点，你就比较容易定知道或者早点知道。但认识这个人是一件事情啊，你能够包容他吗？到最后你觉得你真相信是神把你两个人把你三个人把这个团队凑在一起吗？你能够互相补帮补那个不一样吗？你可以 recognize 他的你们的 differences， 你可以所谓的 accept 我们的 differences， 第三个你可以用我们的 differences 我们的不同然后完成一个共同事情。再说合一跟这个字字根就是这个字叫做交响乐，就是交响乐。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合一是一个讨论啊，讲了这些跟今天我们要思想团队是你的心中，在你的心中当中你一定要一个团队成为你服侍的一个思想一个架构，就说我有个团队我有个团队，不论我是属于这个团队，我上面有老板，我是属于这个团队，我旁边有同工，我是属于这个团队，虽然我是老板，虽然我是加这个头，虽然我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虽然我是公司的部门，你一定想到不是你一个人，几时你只想你自己的时候基本上合一就免谈，坦白说你已经完成合一了，因为一个人最容易合一，已经完成合一，所以不用谈合一。当你一谈合一的时候，你马上想到是一群人，你怎么跟他相处，你怎么刚说的在这不同当中，刚刚讲了好几样是 compatible， 如果从职场角度是 chemistry， 然后最后是 complement， 是否能够互补。这公司是这样的，这个快的这个慢的是否能够在一起， OK， 好处是慢它有慢的道理，我觉得很好把它凑在一起，或是有个快一个慢我不能够把它放在一起，不过我整个 project 都拖了，不过倒坏我有时候会把一个快一个慢凑在，因为这个慢的有它慢的道理，你可以懂得讲句话意思，这个 team 不一样的，这个 team 不一样的。所以你要说在这里整个叫，所以到有时候我在叫，如果这个人再不动的话，我就跟这个主管说，我说我来动，因为整个的部门卡在那里都不会动，我放了十个人的人力在里面，因为一个不动我十个人都在那边耗，我宁愿动一个人少一个人，我起码这九个人会动起来，不然的话我这个资源很不 efficient， 不然的话我整个的 project 什么时候能够做完，这样做是否很有爱心我就不敢讲。所以有一次有人说，牧师我好高兴出来都要整合教会，那好多年前最后他有点哭着跟我说，牧师没想到我被整掉，我说没有整你啊，从来我只是认为在某个环境当中某个这个责任上你会做得更加有果效。我不说嘛，有个同工两个月还是两个月跟我妻子说，哦他哭了几天，哭了两个礼拜，因为从一个部门的搬出来。哦我听了我就跟他说，那我跟你谈， 为什么我讲的时候我掉的时候你更不讲话呢？你也不跟我说你这个什么我认为是最好安排。 OK， 这样我把你调回去啊。他跟我说千万不要，他说我现在好得很，真的，他现在好得很，现在好到一程度我都看不见他，要碰见他还蛮难的，周游列国去。不过我要说是在这里，在整个服事当中，所以 OK， 今天我们来谈这个团队。这边有最先的问题是发生在安提亚，所以有几个坚持犹太教的基督徒这个犹太人，他们没有受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授权，他们就跑过去就跟保罗跟巴拉巴去辩论，甚至跟他们说，跟那个安提亚教保罗跟巴拉这样教导是错，所以引起教会很大的困难，不合意。所以呢，弄了半天以后，当时保罗跟巴拉跟他辩，到最后不合意已经产生在里面，伤已经在里面，所以当中一些的会众到底耶路撒冷来的对呢，还是保罗跟巴拉巴？当然保罗巴拉也是从耶路撒冷，不过是谁对呢？他们也讲很有道理啊，不能够只是硬心称义 我们还要守一些律法，这样的话还有行为证明我们是努力的等等，是有功德的等等。最后安提阿的教会做个决定，这个问题要解决，保罗也认为要解决，因为已经碰过在这个外邦当传福音，一直被这些所谓犹太教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一直来逼迫，所以最后我们回到母堂，回到耶路撒冷做个解决。所以呢，保罗跟巴拉巴，而且安提阿就派了几个人，安提阿的人一起到耶路撒冷，就进到第十五章，我们开始讨论。讨论完，讨论争了半天没有结果，就彼得起来讲话了。彼得起来讲话以后，完以后，保罗再讲一些话，最后雅各站起来讲话，就做一个最后的决定。怎么处理这个决定？你要知道，处理一个问题有个共识是很重要，但这个的共识怎么去处理是相对的重要。换句话说，共识这有个共识，去处理这也要在这个共识当中，他要同意这个共识，而且一起来执行这个共识。 OK， 我举个例子，开会的时候，要呢就是你不讲话，要呢就是表决完了以后，有些不过教会比较少用表决，还是蛮多教会用表决。不过我的要求是，除非我只要表达意见，但是我不用表决方式来做个最后决定，因为一表决一定会分裂。你可以用表决的，不是表决，就是说举手决定，我看看这个做一个 survey， 这个看看大家的意见怎么，多数人赞成这个少数人，但是我不一定会用这个来做个决定。我一定会问，那你们不同的少数的，你们不同的看法怎么样呢？我希望还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看法，共同一个 compliment， 或者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能够妥协，就有个共同，因为我们要一起要处理这个事情，要做这个问题。所以呢，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公司也是这样，有时候教会也是这样，算了，我不讲话。不过他出去以后开完会，他到处就讲不是我的，是他们几个意见呢，不是我的意见呢。虽然他还没有所谓的批评论断到，不过他常说，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有这些人就怎么公司会做这个决定，为什么教会做这个，为什么执事会做决定，然后他说我没有参与啊。那这问题在你参与那个聚会啊，那你问不表达你的意见呢？所以我刚举一个例子说，不要认为你在一个聚会当中最后有个决定的，这十个人出去以后，这十一个人出去以后，他们的处理都是一同来处理，用同一个态度、同一个方法来处理。有些是冷漠的，有些心中说我本来就反对，不过他们赞成就让他们去了。有没有碰过这个？一天都有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同工，可能你需要请他过来谈一谈，为什么在会场里面？如果他说反正多数啊，我们也没办法，我说这个是大家表决的时候方法，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会让多数胜过少数然后就做一个决定，因为最后我要看见是否我们这个团队，是否每个人都被神的灵感动。 我讲这个看你听懂听不懂。过去教我们教会没这么大，我们都会选这个选执事，我们用投票，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在别的教会的时候有没有投票，可能如果你在灵粮堂长大，大家就不需要投票，不然很多教会投票啊。所以我们总是投票，为了公平，我们选七个，推荐七个，然后选五个，或推荐五个选三个，就投票。完以后哦，这是多数的，所以我们选三个，五个当中这三个大投票啊，对，一二三，那两个没有选上，或者五个七个没选，最后我们就感谢主，我们选出来。那选出来的时候，然后就说这个牧师啊，你要祷告，为这些信，或许后来甚至还没有投票，就先要我祷告。我最喜欢祷告是，神啊，不是我们选这人，是你呼召这人，我们只是认同，我们只是阿门，你的拣选。请问执事是谁选的？如果你不这样弄的话，我不是为了讨人喜悦，我只找个可以威傲的方法。如果不抓住这样的属灵原则，我知道有些教会选长老，两个长老会打起来。有选长老的时候，有些长老还去买票的，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有时候想买票干什么？长老你要干什么？要赚钱。教会还赚钱？你在生意，万一生意好，哦，他不是要赚，他要赚一个名。他不是要赚钱，那赚个名。他其实也花蛮多钱在教会，因为他本身也蛮资源蛮丰富。圣经，你跟我说牧师，我们要不看教牧学？当然要上，你能够去神学。不要告诉你，我觉得最好教牧师从圣经来。教会的问题，个人多前书都教会的问题，个人后书都是传道人的问题。使徒行传再看读书信，你就知道教会的问题是怎么样去处理。所以回一个地方讲合一，我讲了这么多。这时候呢，耶路撒冷做个决定，那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出去几个月或者发个命令啊！有些人说，这个我这个不知道他怎么解释，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是讲耶路撒冷真的这个、最后决定是这样吗 ？OK， 出来一些的人。如果一个人出去啊，为什么这样？比如说我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去到安提亚，然后完以后我说耶路撒冷的决定是这样，然后安提亚还有一些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就说我们不是守很讲究守律法吗？哦，信耶稣没有错，还守。那为什么你从犹太，你从耶路撒冷来，我是也是犹太人的这个基督，我从耶路撒冷来，然后你一定会问我。哎，我们都是犹太人，我们都是从小守律法的，为什么在这个聚会当中不讲话，还跑来公布这个消息？那我就说了，为什么办法？我被欺负了，我是少数，我是把这个命令带来就是，其实我也不赞成。最后那句话，你整个的合一就到最后根本就白搞了。就是本来在开会上，本来我就不赞成，本来我就不同意。外面公司啊都这样，所以这个叫 politics， 这个叫政治。在教会这种问题也照样产生，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所以这时候做一件事情，他们去了，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但是呢耶路撒冷派两个人随着保罗跟巴拿巴回去报告，就回去安提阿报告。这两个人你读的时候发现，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我们不用读，因为昨天我们读过这个经文了。所以呢，请大家第二十二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并弟兄中拣选一些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同往安提阿去。十五章的第二十二节，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这是犹太人。和希拉这个是希腊文，是这个罗马人的这个名字的称呼。 所以一个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一个是外邦人的基督徒，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当是做首领的 ，OK， 他们是有代表性，是首领，于是写信的交付给他们说，然后等等，那这个信我们就不用去提，然后完了以后，解释了他们所做决定。你不仅需要有个对的决定，你需要找对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不仅需要这个问题需要有对的答案，你需要找对的人来执行这个答案。这是第一个，是领袖，是有代表性的领袖，而且确实是能够代表使徒们还有这个长老们所讲。OK， 今天我不要跟你们讲这个整个教会的架构，看看如果你在职场看可以用得着用不着。有三个英文字，有三个讲的这个管理，一个叫 government， 用现代话叫政府 government， 另外一个叫 administration， 这是跟管理有关。第三个字叫 management， 有没有听过 management？ 这三个。整个的政府从总统那个等等，总统副总统还有他总统副还有他的整个幕僚或等等，这个叫 government， 他定整个的国家的方向是这样，所以要求整个国家走到这个方向。那底下有群人叫做治理的，叫这个叫做政府啊，是管理，这看中文都这样，有管理的是那种阶级的管理。第二个叫 administration， 就是去执行的。如果我们要照这个 government 总统这样的讲法，那底下要怎么去做，有策略，最后还需要这两层都需要定出来一个叫做赏，奖赏的赏跟法，惩罚，这样才可以维持住。不见得总统一定要定这个第一条，是在这 administration 这一块，税要报多少？比如说现在国家经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总统说我们的税要提高，或者我们税要减少，会完了。那完以后怎么去执行这个？执行这个就是 administration， 是行政部什么内政部什么的就执行了。啊，我们的军事不行，所以我们要强迫这个军事要把，所以政府总统要做个决定，然后底下的 administration 就我们军事落在哪里，要买军舰的，买飞机的，然后还有多少预算，然后上面的这个总统他同意，或最后 anyway 约莫用这个，这用到公司，一个叫董事，一个叫做 CEO， 这一群人就决定了，那最后就交给 manager。就像 7-11 的店长一样，他们是每天站在店里面做这个事情，这个叫 manager， 这个叫做经理，但是比较是这个小经理的，可以这样的说。他负责，他不用做策略，他不用做行销，这个上面的人做，他只要每天那个账进出能够清楚就好。如果卖的不好了，他可以反映这个卖不好，这个茶叶蛋卖不好，那然后呢上面就要问了，所以什么去派一个团队来研究，问我们这个茶叶蛋卖不好，为什么 7-11 卖得好全家卖不好，那全家就研究研究，哦，这个味道不够，怎么样做这些东西。所以 manager 的主要就让他运作顺畅，但是不需要什么 marketing 啊什么等等。这边讲到使徒，这边讲到长老，这边讲到领袖，我要告诉各位，这是当然我做过事，我是有点的所谓的了解在职场，不过你问我的话，我还是喜欢圣经的原则。使徒 government， 长老 administrator， 领袖，就像我们，我是主任牧师，那上面有个叫做董事会，有个叫做圣公联席会，我是牧师底下，但我要跟他们弄在一起，我是跨这两个，然后我底下有很多的部长， 这个管理处处长，还有什么部的部长等等，还有什么中心的长，就是啊，比如说我们的辅导中心啊，这个还是还是，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有区牧，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这个是这个福音中心的这个所谓的啊福音中心的负责同工，福音中心的牧师，他们是 manager， 他们要整个的教会中心，他们的运作要顺畅，就三层这样的人。所以我很喜欢啊，我觉得圣经真是，如果神创造天地，没有他的整个的安排，没有胜过人的话，那到底是他是神还是我是神？我认为每样事情，你回到圣经，你会找到非常非常实际具体的答案。这就为我喜欢读圣经，不是我要研究深到程度，好像我比你们懂得多。我没这个，这个不是我的兴趣，这也不是我的负担。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知道的要是什么？你知道的，我们都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凑在一起，神给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就开始组一个团队，组一个团队需要接受我们都不一样，然后在这个团队当中，为了整个的工作能够顺畅，你需要有个叫做 structure， 叫做有个架构，叫做有个 system。 当然过去我在牧养处，我就整合一下牧养处，要以前在祷告中心，我大概做了一年祷告中心的这个负责的同工，我就整合了一年，所以做一个安排，然后不同的就分，马上十几个人就分成三块，因为他们三个人真不一样，而且整个祷告中心的功能需要满足这三块，我有这么多人就把它分成这三块。后来我接了这个兼这个，后来我接了这个牧养处，那当时这是一个机会的整合，就五重从那边出来。后来我兼事工管理处，我又跑到事工管理处做一些的整合，最后我变成执行牧师。我还是觉得从做事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做还不错，因为我慢慢一个样整合。不过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啊，这个不要再讲，因为做执行牧师后来我才知道大概就会做主任牧师。我不说不喜欢做灵粮堂主牧，因为我知道真的我觉得我对那块很亏欠，就我对基层的有亏欠，因为我神呼召回台湾是要做这事情。不过 anyway， 在灵粮堂我们也做基层，就我要说是在这里，当我接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再说一些整合。我发现有一样事情，比如说哪一个部门一定要起来，所以我把这个以前的关怀中心是在牧养处的里面，现在变成一个处，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关怀中心常常要跟政府打交道，我们要看到政府他需要做什么，他希望能够与民间结合，特别希望跟我们结合，我不敢说跟教会人，因为我们在慢慢这些年做出一个，所以很多人就来找我们，你们可不可以接？所以弄了半天，我们一个福音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中心啊，就一个接下来。所以我要这样讲，那我们还有一些的事工，我们觉得跟着时代，我们需要整个资讯部，我们做了很大的提升，包括。你们觉得像我们的每次看个短片，你们觉得好看吗？看完以后好像更摇头，哦，比我们在外面看的都好。你觉得我们的媒体就这样蹦出来吗？我搞好几年。我第一个我不是搞媒体，但是我一定要媒体起来，所以我一定要整合。所以我要说出来这里，你需要一个架构。完以后，所以呢，使徒、长老还有叫做领袖，但这三群人、这三伙人凑在一起叫做 council。 这个十五章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是大公会议 council。就一起来讨论这，不是他讨论完就大家没有关，大家都 understand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不过在执行上面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责任。那我讲完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段应该把它弄完，我讲太久。 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请大家留意的第三十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来到，就把保罗跟巴拉巴，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犹大，跟这个谁啊？这个希拉 ，OK， 犹太和请大家留意的，就交付书信，然后众人念的这信，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迎，特别对一些的所谓外邦的基督徒，哦，很大安慰，他们不需要走这个经过犹太教，请大家留意的三十二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做这些日，他们就平安的就回到耶路撒冷。犹大跟希拉，在整个的合一的当中，从上个礼拜讲到现在，刚刚讲的是一个团队，团队当中。最少有两件事情，你需要一个架构，起码知道谁是负责人，谁是负责什么。那这个架构怎么来？是跟他的恩赐不能够分开。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常常很喜欢，特别读到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会 identify 他们的恩赐，他们的 gift。 他是传福音的腓力，他是什么什么的，他是做教导的，五重的时候我们就讲过那个，这边讲到，特别讲这两个人叫做先知。你读到这个安提阿，他们的先知跟教师在祷告，进食祷告，然后就差派使徒，差派爸爸。这就是为什么带出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一定要帮助，我一定要知道我的弟兄姊妹的恩赐在哪里。我一定要知道我同工的恩赐在哪里。当我建了牧养处，那是 十几年前的事情，我第一个事情我做五重，就要把区牧长分成五重，因为我要 identify 他们的恩赐，否则我不能够弄个所谓的有效的团队，就是有个架构。所以我要说很多时候啊，牧师，你们教会的架构我可以参考，我就说你可以参考我们架构。一看，哦，你们这个好复杂，你们怎么弄的？其实对我来讲，但我们人多一点，事情多一点，整个架构是大一点，不对，讲不复杂，你把对人放在对的地方就行了。所以要紧是，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吗？你知道这个人是教师的恩赐吗？你知道这个人是传福音的恩赐吗？你知道这个人是所谓的这个先知的恩赐吗？你知道这个人是使徒的恩赐吗？所以你会发现呢，从又回到啊，问到什么叫属性的教会？这个是有先知性或是先知恩赐的使徒，这个讲的比较准确一点。每个人都要差派出去，要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但是按照神给我们的资源，甚至照着按照给我们的恩赐完成神呼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使徒 ，everybody。不过我们使徒有点不太一样。你是教师型的使徒，你是先知型的使徒，你是福音型的使徒。所以我们有个以前啊，几年前有个叫艾克曼牧师来我们这边。每个人，因为我们已经走使徒这个叫使徒性的教会，我们已经走五重，所以完了以后，每个人都这样的说，这位艾克曼他是使徒，每个人都叫他使徒，神之启示也随着他等等。不，我们说这位使徒是教师型的使徒，所以使徒是一个 general， 是一个通用的名词。不过你可以分辨这个使徒，也从在这个角度。所以整个的圣经，保罗特别用了教会是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恩赐上，这个的根基上。这不过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 start， 一个。你要知道圣经所讲的根基是一个开始， 房，就是比如说房角石，然后就每个房子盖先要改基地啊，最终应该是个房角石，所以主耶稣房角，所以当时一个房子、啊、就是先找一个很大的石头成为房角石，因为那个定整个房子的方向，而且其他的根基靠着它靠得紧，就不太摇动，因为这个房角石很大一块石头，那然后就盖这个所谓的这个根基，所以使徒跟先，然后外面在上面盖。有人说使徒先知是最重要，从某角度讲，我不用这个字叫最重要，但是他们是走在前面，我承认。请问房角石有了，请问根基有了，房子就盖完了吗？你会盖个房子这样子吗？你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吗？那其他是怎么盖？你需要有教师来盖，你需要有牧师来盖，你需要有传位，最后才把整个房子盖起来。你读到哥林多前书讲了恩赐手，第一有使徒，第二有先知，第三有什么？有教师。很有意思，没有提到牧师跟传福音的，为什么？第一第二这是讲次序，但有人也用第一是讲最重要，第二个重要，第三如果五重职事还有谁第老大谁老二谁老三以重要来分，这不叫五重，那个已经分裂了，那已经统一了，是他们五。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点，因为有次序，所以先有使徒有先知，神给他的使徒是神给他资源，先知是神给他有意向，所以神给他这么资源，那怎么建立教会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在思想，神给他们建立教会是什么样，但是这事情不会发生。你是有钱的，你是财，这个财，你是做这个房地产的，比如说建议，所以他来投资啊，来一个地方，你有来一个地方投资，我有笔钱了，所以在这个城市做什么最好、啊？哦，这边是老人家很多，或者这边怎么的怎么？哦，这边还有一个找一个这个餐馆，或者找一个所谓的这种的这个 mall， 这个 shopping mall 等等。所以投资人告诉你，你有这笔钱来到大安区投资，大安区投资做什么最好？那是先知告诉你，好像找一个房地产一样，但东西有没有出来？你需要找一个教师，教师是一个设计师。教师会把你的东西的蓝图画出来，没有，你有钱，然后甚至说有一块地，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你需要一个教师，所以第一、第二、第三 ，OK。当这个整个教会的蓝图画出来以后，然后就两个事情，人要进来，来盖，来建造，所以呢。神透过牧师把已经信主人带到这个教会来，神会借着传福音的把现在还没有信主但神知道会信主人知道信主人带到这个地方来。牧师跟传福音不用管教会盖大盖小盖在哪里，他只要把人带进来就可以，进来人够被造就了。但是使徒先知跟教师要需要把整个教会的蓝图给画出来，而且画出来的时候牧师要看得懂，传福音要看得懂。五重很好玩，靠一重是做不来，是要五重，没有叫先后。你盖一个很大的房子，很漂亮的房子，没有牧师，没有教师，没有人进来，这个叫做什么？叫文职馆。有一天我走过这边，我们在等电梯，我想那不是我们教会，我没有刻意问。林良堂真是，我们每次来林良堂都人满满的，是他们说的不是我说，人进进出出，所以等电梯就你要等了。如果我是刚开始，可能我不仅弄两个电梯，我要弄四个电梯，你懂得我讲句话，我会弄两个电梯。如果我是要弄个大堂，像山庄，基本上我们一个 overflow， 就是人坐满之后你往哪边走。山庄是记得，因为整个山庄设计对我来讲不是按照，只是按照 用来设计，或是按照教会的以后用，是按不是按照我认为没有这么多，是按照整个教会这样的发展的。OK， 三章做满了，或是这个，那怎么发展？你需要一个蓝图。所以对我来讲，周牧师也好啊，这个啊其他也好，我觉得我是牧师跟教师。那不管怎样，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一定要开福音中心。所以我们现在有31个福音中心，32个，刚刚台北、新北市，我们就有27个。如果没有福音中心，现在我们在外头，我大概说过，我们有3500左右。请问，我没有做福音中心，我们这人到哪去？去当工人去吧。然后说在这里，教会建造的时候是多元的，是多重。Start from 要 recognize 我们不一样。Start from 什么？我们要接受我们彼此不一样，然后再开花功夫。这群不一样的人凑在一起要干什么？而且让他们能够凑在一起，而且发挥他们的功能，然后最后完成神的目标。如果进到教会组织来讲，有个叫 government， 整个教会的目标跟方向，然后底下需要有人把策略、把步骤、把方法、把部门都定出来，架构要定，架构是随时可以换，跟任何春夏秋冬穿衣服一样，长大了3岁、30岁穿衣服要换。那最后，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如果是发展大的，就像当时使徒行传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分堂经起来，你需要给他一个 prototype 带出来的，给他们每个人有个 model。 耶路撒冷可以成为一个 prototype， 甚至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本，但你最后磨练出来以后决定要这样生产的时候，你要把这样本放到每一个的福音中心，放到每一个分堂，放到每一个 7-11 或者全家，只要他们只要照着这样去做就好，他们不需要做其他的什么设计啊、研发，不需要，他们就照着去做好，有问题就回报到总部。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初代的教会不是只是有圣灵的工作，这是我的结论。初代的教会不仅只有圣灵的大能，初代的教会有从圣灵来的智慧，他们知道怎么 run 个 business。 我给使徒行传，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事，叫 we run the business， 每个人都有他 business， 但是我要给一个给大家放在心中，整个使徒讲是 run 一个 business， 但是我给他多一个字，叫做 kingdom business， 叫做神国事业。请问以使徒行传来看，初代的教会有哪一个 business 像这个 business 这么的发展这么快，影响这么大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影响，带出来生命的影响，不得了事情。服侍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从某一角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盼望。我说盼望是事情会发生，只要我们走在神心当中。我们先来祷告，后面这个是我多讲，不过既然讲了，给大家一些观念就是，亲爱的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感谢和赞美，求主继续带领你的教会向前，主啊，这是你的教会，主，我们愿意走在心当中，我们愿意会活在心的里面，主，我们愿意说，我们要看见你的作为，透过我们，在我们这个世代，在我们的所面对的环境，能够自己彰显。主，我也谢谢你把不同的同工带到我们的当中，带到我的四周，好叫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以至于我们所做一切就能够荣耀你的名。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的在每样事情上真正进到你同在的平安跟喜乐，也在我们服事当中能够带出你同在那个的影响力，那个荣耀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